导要希望这一次会顺利，不要再失败了。
真的不能再失败，
我们心存善念就会成功。
没错，
像我上礼拜不是去跟我不是说有一群大学同学就搬来我们家附近吗？我们就聊到就是穿衣服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买衣服都会看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就会说我最近都很 follow， 就是想说尽可能穿起来年轻一点，就是想要装模作样。现在流行 Y2K， 我们就去买短版，大家都说对对对，一定要买短版，现在妹妹都要穿短版，
没错。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现在去买衣服，他可能看到黑色就说这个暗暗，他看到白色他就会说哇这个穿起来应该会比较亮，然后他自己讲完会吓到，他就会想说天哪，我好像讲了我妈会讲的话。
我现在好像还是会穿全黑、oh. 但是的确会想说，因为我衣柜打开真的太多黑了，嗯，就想说有的时候还是要配一点别的颜色。可是我以前真的是完全不会买一些粉色、粉蓝色、粉紫色。
我也是，我以前完全一字排开都是暗色。
因为一部分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自己要什么，还有一部分是你已经会比较不会那么的 care 别人的眼光，你不会觉得哦，别人家全部人都觉得好看，你才会穿那个东西。你有一部分会觉得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好看，我就是要穿这样。
我有一部分是希望看起来年轻一点。
你自己觉得就是。这个样子是年轻的还是什么的，拜托现在美亚也不是全部都会穿粉、啊、
哦，对啦，他抓取一些年轻的元素。而且讲到被讲年轻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就是这几天就去剪了妹妹头的刘海，我就去上班的时候同事就说哇你真的变很年轻。然后我一部分也是想说啊可能也有，但也有可能只是客套话，我也没想太多。昨天呢我就是因为我们晚上就有聚会，我就去全联买酒，买完酒要去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大叔就在逼那个酒的同时就看着我问我说你有满18岁吼，酒要满18岁才可以，
是不是很开心？
我超开心，我想说天啊这个大叔好会做人、啊、
笑疯、欸、
我回办公室立刻跟同事讲这个故事，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很值得炫耀。
过年的时候不是去美国嘛、嗯、然后我也有被美国的问什么，他就直接问我几年出生的，他要我给、嗯、我给他看我的 ID， 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是护照你确定你要看吗？然后他看了我一下，然后我就说而且我已经超过30岁，然后他就说哦 OK OK it's fine， 然后就把他放走。
发现年纪越大就是喜欢被讲年纪。
我觉得年纪越大肯定越 care 年纪这两个字。
我每次有朋友就是超 care， care 到不能提的那种境界，都每次都只要嘘不要说。昨天我们不是去我们之前的主管家喝酒嘛，然后他说他自己也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天的穿衣取向就会越来越像妈妈，因为妈妈就很喜欢什么 bling bling 啊亮亮的啊，然后一些粉色啊紫色的东西。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好像有可会不会慢慢的开始可以理解为什么妈妈们都喜欢那些东西。
我妈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穿黑色白色的东西
啊。真的假的？
对，因为我爸也是、哦、我们家就是全部人都喜欢穿黑的。但重点是我妈现在就我妈有两个妹妹，其中一个阿姨超喜欢穿那种桃粉粉红红色那种阿姨颜色。然后我妈有一阵子呢她可能看到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逛街，然后她就发现那个颜色有时候就会特价，或者是有时候只剩下那个颜色，然后她就会考虑要不要买的时候，我就会说拜托你不要变成跟你妹一样，坚决拒绝你的衣柜出现那个颜色，然后就被我们打退堂鼓。
所以其实你妈心里是想买，
没有没有，
每次都依据的想说会被念。
她有的时候可能看她妹穿了很多以后，然后她就想，然后又看到便宜，她就觉得她也没有不能尝试，她也没有不能买，她就觉得就是采开放的态度。但是我妈就是黑色还是比白色多，有一部分是因为呢她不喜欢弄脏的时候白色很难清
啊。对，
因为我们家基本上所有白色的衣服就是会分开洗，或者是会拿去手洗啊什么之类，但我妈就觉得那样很麻烦、嗯、所以是因为这样她才买白的、黑的。然后我们有时候看到她想要买粉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她说你以为粉的看起来年轻，但是她也很容易脏，然后她就打退堂鼓，用这种理由拒绝她。
好多蛋叔。最近粉色很当道耶、欸、Barbie 的上那个上映
粉、欸、
全世界都在给我穿全身粉色。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为了要应景然后去看芭比，真的穿全身粉，但其实蛮好看。
以前芭比粉前面可是会讲死亡芭比，
对对，死亡芭比。我还没有穿过全身粉色，我考虑一下。
全身粉色真的一出去就会被人家讲芭比，而且你那个妆完全就知道画的跟原本的不一样。
哦，对，我觉得全身粉色一定要妆，
而且你的那个妆 还不能很红哦，因为如果太红的话就变成真的是 gay 鬼 gay 鬼。
我刚刚脑袋冒出会不会很像青铜玉。如果
我刚脑袋里面想的也是那样，但我就想说我又不能直接那样讲，我想说讲戏说台湾有点过分。
突然画风一跳。
有点好笑，什么戏说台湾。到底在干嘛？
好了，差不多可以开始。
好
来哦，5 4 3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设计一分堂，我是 Fan，
我是 James。 你那个前面的那一 part 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要心存善念那一 part 你会剪进去吗？
会吧。怎么了？
没有，我只是在讲我们要讲一下上次失败的事情。
可以啊可以啊。
我那天有跟我朋友问我说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在录音，因为他发现都没更新。
哇，你朋友人很好啊，还有在听、
哦、没有，他只是看好戏，因为他一直觉得我们迟早会停更，然后他就一直看好戏说你看，我就说你不可能吧，说什么还在那边说什么，我就跟你说吧，你工作忙成这样你怎么可能一直录啊，现在有谁是还一直录啊巴巴巴。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先生，因为我们没有录嘛，我们有录，只是我们上次真的是
一直失败，
电脑坏掉，就录到一半电脑直接 shut down。 哇塞，哦，真的是疯掉了。
我跟你说在这边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放上 Jins 呢，他录音到一半的时候电脑坏掉，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在等待他，于是我有描述这个过程，比如说放松不放松，我可以把这一段剪进去给大家听，我在那边自言自语。
来，以下请收听
放松事故，放松事故。哇，俊石突然消失在聊天室里面，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天哪，俊石说他的电脑突然宕机了，那我们刚刚录音的东西不就 GG 一骂死了？好，我来跟他说没关系，先看看有没有存档。各位，刚刚俊石说没有存档，我要直播。怎么会这样？啊，就在那个大概差不多40几分的时候，我们宣告这一集的档案可能只能存留在我自己的电脑当中。
而且我觉得那集蛮好笑的，然后就这样没了。但我们后来想说算了，不要再重讲了。
欸，我们很努力耶，我们其实不管怎样，我们都想说至少要月更，但是
没想到
我们一直失败，我们真的有各种放松事故，我们真的没办法。
在下礼拜的时候鬼门会开，就是刚好也是年的中间的年鬼门会开这件事情。
好、哦、
对，没错。你知道这种时候前前后后你就会陆陆续续要听到很多人在赶着做某一件事，就说什么啊，不要拖到七月啊，然后什么要去登记啊，要去什么、
哦、对，因为七月尽量避开、对，
然后有一些有的没的活动啊，就说七月要到了、啊、什么有的没。但虽然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个习惯已经生根在脑袋里面，就是长辈跟你说七月不要做什么什么事情，那你就会想说好吧，那你跟着事，那你又不想要再拖过去、反正我们最近超多人请假啊，什么有的没，就一直在那边说什么啊，七月要到了、啊、事情该办了要赶快办。
假设真的拖到那个时候有问题的话，我这个人就很容易怪说，你看当初说不要七月你就要七月，
真的
七月很可怜。
我觉得好像是、欸、真的是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
那你们家平常会有拜拜的习惯吗？
有啊，我们就是从小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初一十五然后各种大的节日都要拜拜。
欸，我们家也是，
我奶奶现在不在了，前几年不在以后我妈也是开始偏懒，
就简单拜吧，
对不对？大的节日会拜、但初一十五不会拜。我奶奶以前是那种初一十五她就去家里旁边的土地公拜拜，是每天都会在那个，因为我们有那个神明桌、她会每天早上晚上都去上香的那种。
嗯，我阿妈也是。
那我奶奶后来就觉得爬楼梯很累，然后她就会叫我们上来拜。重点是她知道我们拜的时候都会很随便，他每天都会叮咛我们说灯要开，抽风机也要开，好好讲话，该做的要做。对 SOP 都一个一个都会讲清楚。然后我每次心里面那时候都会想的是，哎，你都知道我会偷懒，干嘛不自己拜就好？那我还是会听他的话，我还是
会认真的拜。我们都很在交作业。因为我们家好像跟你们家蛮像的，就是我奶奶也是蛮虔诚，然后我们家就是那个南部的地就是房子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家就是有一层楼就是神明厅，就是真的有神明桌，然后有请神明，然后我奶奶也是初一十五都会拜拜。我们家小时候后面有个小路，就是走个两三分钟就会到一个寺庙，然后小时候我奶奶都会去那边帮忙，然后她也会带我跟我弟去，他们都会办夏令营。我觉得我爸妈应该是蛮开心的，因为那夏令营要住在那里。
哦，要很多天吗？
对，然后就是很像小沙咪夏令营、
哦、
就是你可以去那边，我们那边就要背心经，
对，
做一些活动这样，然后就是那边的师傅会带着我们一起。我也不太知道我们这个到底算什么教，但是反正就是会拿香拜拜，然后也会烧金纸那种。
说到这个我好像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社会课本嘛还是什么的，就会讲各种宗教的、然后就是有讲什么道教啊、佛教啊什么的、对，然后我就自以为，然后回家问奶奶说，或问我妈说，我们家感觉是道教，但是我奶奶一听到道教就瞬间火就起来。
哎呦，
她觉得不是道教，好像在老一辈里面是那种比较，我不确定耶，那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
总而言之，奶奶不 prefer 道教，
对，奶奶不喜欢道教。但是，然后我就跟，然后我就说，我会跟奶奶说，可是课本说佛教是不会拿香的。然后我就说，
那我们到底什么乱教？
然后我好像在小学，所以在那边乱讲，然后就被我拿。然后后来想说，哦，好，所以不能定义我们到底是什么教，反正他叫你拜你就拜，
对，我也是，
拜你就不要拜，
对。
他觉得好好笑。
我们家也不是什么什么佛啊或者道，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会拜神明，就这样，好像没有办法特别去定义。然后但很明确知道啊，我们不是天主教，不是基督教。就我们家对于宗教，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很严格，说就是大家都要一起 follow。
对，
但我们家不会，就是我妈也会跟我讲说，如果你们想要受洗啊，或者想去别的宗教，就是都也可以。
哦，可是那个是你妈，如果你奶奶或者阿妈知道的话，哦、
应该还好吧？因为我弟现在也有教一个跟我们就是不同宗教的、啊，我阿妈也没说什
么。因为我姑姑后来去国外了以后，反正就是过了几年以后，她就是去了教会，嗯，然后她回来以后就是她没有到受洗，因为她一直没有想要做到那一步，嗯、就是她可能就不会拿香，然后拜拜的话就是对用手拜拜，但是她就会不吃拜拜的菜啊啊，然后。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我婶婶跟我叔叔也是、嗯，但我可以感觉到我奶奶不能左右这件事情，但我奶奶又有点不爽这件事情。
她感觉会不会太西化？
她可能觉得就是因为我叔叔跟我姑姑，他们肯定是也在他们小时候的时候就跟着我奶奶拜这些拜，
对对对。
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他们都已经拜了好几十年的拜，突然又是被另外一个宗教吸引过去啊什么之类的。但我奶奶现在也不在了，所以他们爽就好了。
大家自由行程都可以，
你喜欢拿香不拿香都没关系。
对，
你喜欢道教混佛教的。混进
可以
三种四五种叫混也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这样，就是我好像有一点就都可以，比如说有时候就会突然想说啊上帝啊帮帮我，然后看到有时候说、哦、阿弥陀佛帮帮我哈利路亚帮帮我。
后来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是好像有一个课是在讲宗教艺术啊之类的、嗯、然后我们课里面就有人在讨论，就是你是无神论还是你是单一神、啊嗯、或者是你还有另外一种是就是有点像众神论，
就是
我确定那个名词是什么，因为之前就用英文讲，但是就是他的意思是你就是相信全部每个神都是存在的、嗯、就是不管是基督啊或者是释迦牟尼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全部都存在，如果你相信他就会帮助你类似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不能说我是无神论、欸、但我也没有特别相信哪一个就一定是对的，我好像真的是最后，
所以我们应该是第三个众神论。
对对，我们是第三个，就是需要的时候拜托你就帮帮我，不管是
对可以帮我我都拜。对
对，
什么
你可以帮我，你想要什么？
对，
耶、啊就是 yeah, ，我都可以
拜那个神社，什么都拜，他、啊、就求那个玉手，我都可以。
你叫我干嘛，我就干嘛。哎、欸，你叫我要洗手，我就洗手。你叫。很好笑。
但讲到这个，你们家人就会迷信吗？
没有，我奶奶那样怎么可能会不迷信？我奶奶就是好迷信啊。反正我奶奶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都一开始一出来，可能没多久，每个小孩都有被拿去算命啊。Oh. 就是我们家是三姐妹嘛。然后我跟我姐跟我妹差比较多，反正我跟我姐就是被算命算出来就是不能吃牛肉，到考大学考上之前不能吃牛肉。哇，如果吃了牛肉的话就会念书念得不好，或者
考不上
大学还什么之类。可是到了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慢慢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破戒，反正拜托那个大学录取率高成那样谁会考不上。然后这种事我都跟我爸说，因为我爸也是他的那一辈，也我爸也是唯一的那个不能吃的，但我姑姑跟我叔都有吃、嗯、我们这一辈的话就是我跟我姐、嗯、然后根本没人在管这件事事情。而后面的时候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偷吃的时候，都会直接呛我奶奶说你别真的不用担心这种问题，你就算给我吃我还是不想念。你不给
不
给我
吃
不
吃的问题。对
对，就是想不想念书真的是自在人为，我不会是因为吃了牛肉吃的太爽了就忘记
念书。你要
不
要起
心我奶奶起心翻白眼，一棒给我打下去。因为我奶奶以前喜欢用台语骂人。
如果是以算命来说的话，我们家是真的从小到大没有看过我爸妈或我爷爷奶奶算命。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如果是跟明星比较相关，就只有我跟我弟每一次如果只要考那种比如说什么考高中或是考大学的时候，我爸会载着我们去一个嘉义的城隍庙，应该算是蛮有名的，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文昌帝君，然后他前面会有一个童子、oh. 然后大家就是会影印那个准考证影本，爸就会带我跟我弟，因为我们两个是差一届嘛，所以不同年，然后当然我们就各自去，然后就拜完拜把它投进去。我只记得只有针对考试这个比较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我爸会稍微带我们去拜拜一下、
哦、有这个好像已经是日常了、
哦、这已经是日常了是不是。
小考的时候我奶奶时不时也会把我带去那里，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文昌庙在城隍庙旁边的、嗯、但不是城隍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专门的文昌庙，刚才超喜欢带我去那里。哎，对，我突然想起来了。
什么？
你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本来已经忘记，就是他会叫我们吃粽子。
然后你说包粽包粽，就是一些谐音梗，你知道台湾很喜欢谐音梗，什么嗡嗡来啊、包粽啊什么之类的都要来，
有类似这种事情，突然想到觉得好好笑
啊。然后不能吃鸭蛋，因为会考零分。
对，但我奶奶是这样，但我爷爷是比较还好，就是他会觉得没关系，随便。我爷爷每次考试的时候，他都会说：“你不要听你奶奶乱讲啦，你自己认真有念书，你就会知道你考还好还是不好了。”
爷爷理性，
假的。爷爷是比较理性派，然后我奶奶在旁边就会叫他闭嘴。
我来告诉他，你别插。
对啊，叫你信这个你就是信，叫你干嘛你就是干嘛。
但我妈有很多小迷信，我已经不太确定那到底是小迷信还是都市传说了，我已经搞不太清楚。我妈从小很爱跟我讲说，你晚上不要剪指甲，不然晚上剪指甲很容易爱花钱。
这个我们家也有啊。
这个到底理论是什么？但是我真的很爱花钱，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
我妹到现在还超信这件事，我每次只要晚上剪指甲，她就会瞪我说，叫你不要晚上剪指甲，
就爱花钱。
说一归回啦。跟你说，你知道有一集康熙，真的是康熙哦。我不确定是台志远上还是他跟其他人一起上，然后呢他们就刚好讲到这件事情，反正我就是从那一集康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我就是随便
不再相信这件事情，
抛弃。对，不再相信这件事。我觉得台志远讲的有道理。反正他就是说这个习俗完全就是只是一个习俗啊，然后他就说你想想看，那个剪指甲的声音这么的吵，你剪小小的一片也会有一个很吵的声音，以前人说不要剪这个指甲根本就不是什么鬼不鬼啊什么的，没问题，只是说怕吵到人家睡觉的老人家，那老人家等一下被你吓醒以后就是很容易发生什么事啊，叫你不要剪那个指甲。我听到那集康熙以后，如果说我爷爷奶奶睡觉的话我就会不剪，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在睡觉的话
你就会剪，
对，完全没在管，然后我奶奶瞪我我也不理。
我现在已经不管这件事情，我晚上我想剪，我无时无刻想剪我就会剪，我连上班都有可能会剪，
是、啊、
但是我要剪的那个当下只要是晚上的时候，我还是略略的会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说算了，我本来就很爱花钱，随便。
但是你以前有没有听过那个，就是除了晚上不要剪指甲以外，有没有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一定有经历过那个直笛课还是什么的。如果我晚上吹那个直笛，我
会有鬼来。他们是不是说，
他说晚上再也不要吹那些笛子什么有的没的。所以这个的话，我好像。可是我就是直接跟他说啊，我不现在睡，我要什么时候睡啊？我下课以后就要去补习，补完习以后晚上就要练习、啊。
你
说
我要练习，
我就说啊，不然我要什么时候练？啊，我明天要交功课，我就吹不出来你。然后奶奶就会不爽，奶奶就是不会明天早上起来吹。
我发现晚上不能做的事情好多，因为你一讲，我又突然想到，我妈小时候都会说晚上不能讲蛇，她就会叫我讲说要讲溜。因为蛇的另外一种讲法会是溜、
欸这个
我妈就会说你晚上不能讲蛇，不然她会来找你。为什么大人都要恐吓小孩？还有那种什么，我妈都会，我不知道我妈到底从哪边来的不科学的讲法，她每次都会说吃完饭洗澡会胃下垂。这个是真的吗？真的有这个理由？我没有去查过。我后来想想，我就觉得我妈只是想要骗我们在吃饭之前赶快洗澡而已吧。所以就随便讲一个，就
是
有可能
可是这个好像没有迷信耶，这个好像就
是真的吗？这是真的，
健康还是什么的关？因为我也听过这个
哦，真的、哦，都市传说。
没有在理我，而且也不是还会吃完饭不要躺着啊什么的没的。
对我妈就说什么吃完饭肚子不要一直摸，越摸越大。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一点点科学根据，但是没有到绝对的科学根据，可能已经以讹传讹到一种夸张的地步。
我觉得妈妈这个灌输了很多就是很不正确、很不科学的概念。
但他们相信你就让他们相信就好了。
可是我们会受到影响啊，
会吗？你就晚一点再洗就好了。我奶奶叫我不要洗，我就讲说好晚一点再洗、啊。
我现在会把这个拿出来讲，就是。长大之后情景互换，就是我可能吃完饭然后我就躺在那边看电视或什么之类的，我如果回家的话我妈就会说你给你生哭谁谁啊，然后我就会说不行我刚吃饱，如果我现在去洗的话会胃下垂，但我只是想要拖延时间。
以前我们家人很多嘛，然后沙发上都会坐满人，但现在人就比较少，以后我爸就很喜欢吃完饭躺在那里，然后我都会直接骂他说你再继续躺，跟你讲奶奶等一下就来找你，奶奶最讨厌人家吃完饭躺，
好可怕啊是吗？然后有的别人那边，你爸会吓
我吓
他，突然变鬼故事
之类的，
阿妈显灵，
很好笑。
因为我妈就是都会一直跟我们讲说啊，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然后算一算的话，就是她都会就是潜意识会影响你。然后我也确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影响的人。如果她讲好的，那我当然是很开心；但如果讲不好的话，我一定会一直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可能几月会被车撞，会有什么关？所以我自己就是也不敢去算，还是会想说哦拜拜啊。我觉得出社会之后会越来越迷信。真的会变迷信阿姨耶，迷啊真的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我觉得你又不是你不想要算，你只是怕算了以后的后果， 但你还是会想要知道那些事啊，
会有一点。
对，可是我觉得你本身要去拜拜这件事，也算是之前的算命一种，
就比较求个心安。
对啊，你会去求签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种算命，类似这种事情。
但是讲到拜拜这件事情的话，上个周末我跟俊石就是有一起去拜拜，但是可以讲一下为什么会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就是我觉得手机真的都有在偷听我们讲话。反正我的最近呢，就是有想要换工作，然后我的 YT 无意间的就推了我一个影片，我从来都没有 follow 过也没看过的一个 YouTube。反正他标题就
很会想，我一直以为你有 follow 他、欸、
没有，我没有 follow 他，我真的是无意间被打到的，就是手机偷听我讲话。
因为我觉得他讲话好凶，我想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 type。
没有，我没有爱这个 type。 然后因为他很会下标题，他就下说什么报复机制，机密，不是那个报仇的报复，是真的突然一夜之间
一夜报复，
对，一夜报复的那个。然后想说，哎、欸，我来看一下，哎、欸，一看不得了，他打到我的点就是他朋友也是照着他的方式去拜啊，然后拜完之后就是一下飞机之后，他原本就是很想要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他回国之后一下飞机，然后立刻好工作的电话就打来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一看完，我就立刻传给俊石看，我说你赶快看一看，我们应该要去拜。俊石看我就觉得，哎、欸，这个好像真的也很不错，那我就说，那上礼拜原本就有规划说我生日的时候要不要出去玩或什么之类，我就说算了，我们就去拜拜吧，我们变米娅的拜拜之旅。
因为那个不在台北，
他在桃园，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要，因为我们本来就想说租 iRent 要出去玩，那我们想说，那不然就开去桃园，因为拜拜顶多也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我们说可以顺便在附近再玩一玩什么之类，所以我们的行程就变成第一个行程就是直接开去拜拜
啊。讲一下这间叫什么名字，
这个庙叫做迎富送穷庙，
对，
听起来很像在闹，但是他真的就叫做这个庙。他在大溪，同事有一个弟弟，他是大溪人，然后他那天说他回去，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去大溪拜一个财神庙，然后他马上秒就跟我说，我知道你去拜那个迎富送穷怎么样怎么样，
很有名。
然后我就说对，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去的，我们也不是说什么真的要变爆发，
没有，我们没有不切实际。
因为我工作上也是有遇到了一些瓶颈，然后我想说好，那我也要去拜个拜。嗯，然后重点是就跟他说我去拜那个拜，然后他就问我说求什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还没有讲之前，然后他就直接回我说，但我觉得你不用跟我讲，你去拜那个应该没什么用。然后我说该怎么这样讲啊，你不是大西人吗？对，然后他就说你如果，因为他就说我已经拜了几年，我每年都去拜，我还是坐在这里，你以为你跟我差在哪里？然后他说你继续拜你就继续坐在这里。真的看我在那边，我是被他气死哎、欸，真的是秒被他气死、欸、啊！我先讲我那 part 哈，反正就是我去拜那个拜以后呢，中间的过程等一下再讲。我们直接就是先下一个大标题。我跟你说，我们上礼拜天去拜那个拜，礼、嗯、拜三我的那个东西就一半的灵验。
哇塞，不得了！拜起来，大家，
我求了
大西 Aaron 租起来，
我求了一个跟工作上有关的事情，我就是希望某一个东西赶快早一点的发生。虽然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实际的发生，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可能原本是后年要发生的事，然后我希望它可以明年发生，
加速
类似这样。然后呢礼拜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指令是过来说，对，明年我们的确可以办到
这件事情，有加速了，
但是不是说这个件事情本身有这么容易哦，这件事情本身要可以达成是要很困难很困难的那种。然后我本来已经想说不可能，我顶多就是后年可能原本是七月可能变成六月提一个月类似这种，但是我没想到真的是直接
很厉害。
对，
我就可以先开一个头，反正我们前面就拜拜拜拜到中间的时候，我忘记是我们在烧镜子还在该干嘛，后面就突然传出那种 K-pop 流行的歌，什么 Queen Car 之类的那种东西，开始 I'm Queen Car 就开始跳。
对，
我想说怎么突然这么的嗨，回头一看就是庙的正前方有一个大广场，然后就有两台小吉普车，上面站着两个就是穿着迷你裙的辣妹，搭配着 K-pop 在热舞，
还有钢管
啊、哦，还有钢管是不是在跳，
对，有钢管。对，也许你们不要以为那个广场是本来停很多车，没有，那个广场本来很大，是只能给人走的，就是他后面有挡一个门。
对，
然后他们就直接跟庙方讲好，就是要让那两台车进来，然后让他们直接跳给神明看，是真的，那个车就是面对神明，
对，
然后就在那边开始跳起来。
我们后来有去那个神明的那个视角再看一次表演，
对对，我们已经拜完拜，然后烧完纸钱听到，然后我们后来想说回去，然后拿贡品，然后想说顺便寡不会求那个符，
这个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
对，他要求一个招财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重点是我们在求的时候，因为他就写你只能寡不会三次，
对，
那你寡不会的过程中，你寡不会生三次，拿到一个醒就叫醒不会吧？
对对对对对，三次有一次醒不会就可以拿那个
符，对，你就可以去跟那个旁边那个领说，我寡不会，要醒不会，我要拿那个符。我寡第一次的时候没有 ，Fan 就在我旁边，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慢慢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再虔诚讲第二次。重点是我讲第二次的时候我很聪明，
此时此刻那个还在捆卡哦，还在捆卡，
对，还在捆卡哦，后面到了 New Jeans 喽。 还有 twice 哦，对，是我就很认真跟他说拍谁啦，打扰你那边看表演，那你先认真听我讲完这一小段，就这一小段，啊，讲完以后给我一个醒波，给我这个符就没事。
你好厉害，
然后他就给我醒波了，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想去拿，拿完以后呢，然后我就回来看 fan， 他也第二次还是没有，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跟他说你拍谁，让他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你要跟你要打扰人家看，你要跟人家讲一下啊，要连礼貌欸，可能已经来不及了，他那时候可能是最嗨的 New Jeans 片段，他已经完全不想听任何人讲话，
所以就说一个就算了，还给我来两个，是不会等我看完表演再来醒杯吗？
到底是要按暂停按多久？这个东西是能按暂停的吗？现在最嗨的地方整个已经不想理我们，反正重点是后来 fan 就没有播，不是播成功。我后来就有跟别人讲说这个故事，他们觉得很好笑。我很机智哎、欸，
你很机智，我真的是很机智的宝贝。
对，没错，因为我后来就突然想到，之前常常有宝贝的时候，哦，比如说那个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过世的时候，反正就是丧事的期间、嗯，你有很多要做的，什么头七啊，什么有的没的，那每一个东西都要宝超多杯的。那、嗯、重点是你那时候只要宝杯没有宝过的时候。旁边那个师父师姐啊，他们就会跟你说啊，你要讲什么什么什么啊，你要跟他说啊，今天可能那个谁没来啊，跟他说不好意思 啊， 明天谁会来、你要真的跟他很认真的有同理心啊，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
就是猜说他可能在意什么，
对，或者是今天给他吃的那个饭啊，可能不是他喜欢的菜、你要跟人家说不拍谁啊什么的，对不对？
很会，
他就突然想到，所以我后来才有做这件事情。拜托，要机智，拜拜，还是要聪明一点。
反正那时候我没求到，就说啊，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受到影响，想说天哪，我这个愿望会不会不实现？然后想说，算算，我想说啊，可能是我不需要，就是神明觉得 OK OK， 我可以不用拿这个，
对
对
对，
對，他也可以加持我。你以为米娅的生日之旅只会在这边画下句点吗？米娅的生日之旅如果只有这样还不够明显，就是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俊石本来是想说啊，那个他想要去看文具展，因为成品有个文具展，
对，
反正我们就吃很饱没事，那不然我们也去逛逛这样。结果文具展本身那个楼层还没到呢，我们就先经过了一个在卖水晶手链的柜位，于是我们就在那边耗超久。因为在那之前我们有稍微小聊一下水晶这个东西还是会帮助到一些磁场，反正我们最近就是很迷信。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特别，它真的是有一个磁场是我先说我的好了，大概可能去年的时候开始看到我几个我在 follow 的 IG 的网红啊，或者什么的网红，他们有在讲水晶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神奇，而且他们收集的水晶都超漂亮。但是这件事情我就是想说啊，那东西感觉就有点贵啊什么的，或是那个东西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灵验啊什么。我说我迷信的那个奶奶，我们家是有个紫色的水晶洞的哦、就是真的是
就做生意都会有，就我们公司的老板
超大一个摆在我们家客厅的那种，他每天要叫我把它喷水，可是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差别那种。然后后来就想说这个东西就只是这样欸，但是呢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同事姐姐，然后她的桌上就有摆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姐姐的气场就是那种超温柔，然后讲话感觉都不太会生气啊，就是那种超 peace 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些水晶有这么厉害吗、而且她的水晶也都很漂亮。她后来离职了以后，就是因为她坐我隔壁，她离职了以后来的下一个女生也是一个温柔派的，然后他可能一开始呢有点害羞，再过两个礼拜以后他的桌上也放满了水晶，就是同一个位置哦。
天哪，
他就跟我说他本来就有在收集那些，就是他可能两三年前开始收集、然后他们的水晶是这样一个一个都摆在桌上。我想说哇，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耶，
真的。
然后我就是有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我有去研究了一下，但我没有买什么，我只买了一颗小小的水晶球放在我那个新竹的桌上而已，那我没有顺便特别去买手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跟 Fan 看到，我就想说哦，这个是漂亮的耶，
是漂亮的，不是很像佛珠，
不是很像师姐
的，对对对对对，
它不是大颗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要买，你可能还是要买，还有配一些金饰或是银饰的，中间有串一些，或是它有用绳子装饰的。
对，
它不是整串同一个颜色，对对，然后就是看起来很像。
我们很怕很像师姐，
然后我们两个那天就在那边选了半个小时，
因为不同颜色的水晶的功效不一样，然后就是还要再挑说我现在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功效，什么颜色衬我们的肤色，就反正中观考量在那边耗时许久。
然后还有我们个人 人喜好颜色。
对，我又很失忆，就是每次那个妹妹跟我讲完说这个颜色是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我又看了下一个，我再问她说那这个是什么什么时候，我上一个又忘记，我要再问她一次。
对，没错，
她一直在跟我们讲。
然后后来我就跟 fan 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反正这每一个都是正向，你管它到底功用是什么，你根本就不用选功用，你就是选颜色。
我本来很纠结，我到底要爱情还是要勇气，一直在想。
然后我就跟她说，你现在工作也很重要啊，桃花也很重要啊，没差啦，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我们后来
五条都买吧。
对，我们后来就在那边比说，到底哪一个颜色在他手上看起来最显白最漂亮，然后戴在手表旁边看起来也不会
很像
师姐的佛珠之类。然后我也有选了一条小的，我到现在也是每天戴的，因为它
是
我这个 是
你是可以戴着洗澡的，但是我这不行。
对，所以我就一直戴。
反正我对于水晶也没有什么研究，但因为我最近就是你知道就是微卡关或是想要顺利一点的时候，你开始任何你觉得可以加持让你比较幸运的东西，你都会开始对它有兴趣。
没错，我们见面是礼拜天。
对，
然后我们中间过了礼拜一，礼拜二晚上要吃饭，
那个很扯，那个
因为那天我们约永和吃饭，
对，
可是我上班的地方在内湖，内湖到永和真的靠北远。然后那天我又骑车，然后又下大雨，但是后来我还是默默就是这样慢慢骑，因为我一开始就跟 fan 说我会骑很慢，我就说慢慢晃到那个地点就好。然后后来就也是我们后来吃饭的时候在聊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觉得我们拜完拜买了水晶以后整个世界都不一样吗？就想要套了一层滤镜。然后我还在那边跟他说，你有没有讨厌今天我们讨厌下雨下大雨，你有没有觉得没关系，下雨就下雨。
你知道我在拜完拜跟买完这个手链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有可能是两个在一起 combo 加持。那一天晚上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我好像顿悟了很多事情，就很多东西我都觉得不用那么的在意，就让他去吧，也不用那么纠结很多事情。突然心境上面就是豁然开朗许多。然后我当下就想说，干，我这个太怪力乱神，我很怕我跟俊子讲的时候他觉得很瞎，就是这听起来也觉得很瞎，因为才过一天。
对，
后来他一讲的时候，我的反应就立刻想说，天哪，你竟然也这样觉得，我也觉得，然后就开始跟他讲那些我顿悟的事情。
看我们完全不是要在什么宣传宗教，
没有没有
什么怪力乱神。我先说，我们礼拜二吃完饭，那礼拜三的时候呢，因为我公司有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心情超差，我就跟他说，不可能吧，才两天的效力就没了嘛，就是两天以后我又看这个世界不顺眼了嘛。就是有次后来礼拜四的时候台风假，
对，
反正我们就是都还是要上班那种 work from home 的族群，然后我就还是心情还是那边有点不太爽还是怎么样。可是我必须说，心态这件事情，你可能他把你多上了一个滤镜是一回事，我不知道那滤镜到底哪来的，但是你会记住这个滤镜的感觉。因为我后来礼拜五的时候又突然把那个滤镜又再找回来，就是没关系，高铁上没位置也没关系，很挤也
没
关系，
okay,
全部都没事，淋到雨没关系啊，等一下回去洗个澡就好了。
我现在如果开始觉得啊，我现在心中好像有点焦躁的时候，就会摸着我的手链，我就想说好，我冷静一点，我要吸取一些冷静的能量。
那个刚才要录音前，因为我就跟他说我很怕等一下电脑坏掉还是什么之类，然后 Fan 就一直说你赶快摸你的手链。然后再重点是，小姐你的那个珠子很大颗，我珠子超小，摸来到底要干嘛啦。
讲到手环这件事情啊，突然想到有一个也很扯的，就是我前一阵子跟另外两个朋友，就是我的室友们就聚会，然后反正我们就三个人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手上有绑了两条红线，上面有串珠子。然后我就说这什么，你去绑红线是求爱情吗什么？另外一个朋友呢手上现在还没有的，就说我跟你讲我下个月就要去绑了。我就想说怎么回事，这个是多厉害，我也要来听听。我就说你赶快跟我讲，你赶快跟我讲。然后他就说啊，这是一个在台北的老师，你要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的中午12点打电话去预约那个月的时段，然后因为就只有12点开放，所以你的电话要一直打到通为止，非常难预约。然后他就问你说请问你要来绑线呢还是要换线，这样好像有五种线可以绑，就是有什么财运爱情贵人啊健康什么之类的这种，然后还不是你想要绑就可以绑哦，就是老师好像会看你的生日吗或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假设财运你不缺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可能有，然后他就会叫你不要绑，就是不是说哦我今天想要爱情跟财运你就一定可以绑这两条，老师会帮你评估你可不可以绑，你要绑你合适的。总而言之呢，就是你以为就只有这两个朋友绑吗？没有，已经大概有3-4个其他的大学朋友早就都去绑。
真的假的？所以你也要去绑是不是？
没有，他们一讲完了当下我其实就很心动，我虽然我在我的 calendar 上面有标注12点要打电话。
因为我有朋友专门跑去香港，然后他说香港有个特别有名的，就是他会按照你的生辰八字算，然后算你适合什么样的那个水晶的东西，然后帮你配一串东西出来，那一串里面不会都同一个水晶，反正他就是帮你配一串适合你的，那你就要一直每天带着这样。 然后我后来还知道台北地下街也有类似的这种，就是这种水晶店好像都有类似的这种，就是如果会算的那种。然后我想说，哇，这东西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真的哎！
我现在注意到这个市场，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店，然后我都完全不知道。就是我以前可能就 pass 过去。
好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涉猎到这么深啦，先从手链开始，看成效怎么样。
但是真的蛮酷的啦，
对，
真的是蛮特别的哦。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庙里走走，
算是一个人生体验。但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去大溪的话，也推荐可以去。而且重点是，我们那天去完以后，我们找到一个很棒的咖啡厅，我们在咖啡厅旁边还找到很棒、超好吃的水蜜桃。
对，这是一个 combo 的行程，
perfect，
对，
这完全是一个 perfect 的旅程。而且我跟你说，那水蜜桃不是很好吃吗？
超级好吃。
但我那天就想说，因为你那天不是说你说怀孕的时候要去，
我要买
一
盒
去，然后我就想说，可是那水蜜桃，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不是很多人在那边说可以宅配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那边特别查一下，哇 ，Google 上面就是地图上面可以看到那家水蜜桃果园的名字，然后可以直接他有 po 那个电话，一时有点心动想说要不要再买一盒啊，剩下水蜜桃因为我觉得好好吃哦、喔、
真的超好吃的。大家一定要去拜完拜，如果大家去觉得只是单纯去拜拜无聊，就是去拜完拜，然后之后呢再开往大溪的一间叫盐素的盐的盐咖啡，然后那一间呢就是所有设计师一定都会喜欢的装潢跟外观，我们可以打包票的保证。然后它的水蜜桃双麒麟呢超级霹雳无敌好吃，然后我刚好还就是刚好遇到双麒麟不够的情况之下，于是我又吃了 1.5 只，老板人真好。
然后隔壁你出来离开的时候，你可以在隔壁买水蜜桃，但你要现在水蜜桃季的时候去啊，我不知道水蜜桃季以外的时候它是卖什么东西。
然后如果还想要买手链，可以去成品，我忘记几楼了，
听起来真的超赞。
这个迷信行程
也不是迷信啊，
就是加持行程。
我们就是觉得人生有点卡住，我们想要冲破那个墙，然后想说自己去找一点出路。
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要去拜的话，我是推荐去看那个艾尔莎的这个影片，因为它里面有详细的跟大家讲要怎么拜这件事情，好吧？我们在这边就不赘述，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去拜拜那个 SOP 这你们还是可以去看那个影片。
对，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如果从我们设计来说的话，就是他的使用者体验其实我做的还不错啊。我们有先看他的影片，他其实有大概来说了一下你要先从哪里开始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就算你没看到他的影片，你直接到了现场你也会知道你要先去哪里，因为他很大的就是写入口跟出口啊什么之类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庙啊，不是只有那家庙，他就是很明确跟你说他的香炉可能有6个啊什么，然后他还画那个顺序给你。他那边好像那天我不确定有没有写行天宫，现在这边有香的，但是新竹的有一些还有香的，他是会直接跟你写这边的那个炉可能要3支香，那边的那个炉可能要1支、oh. 类似这种，然后他就会让你在拿香的那里知道你要拿几支香、然后有些人是某一些菩萨是没有拜的，他可能只拜中间的主要的菩萨，然后他就会只拿中间的那个香，
好复杂，
类似这种。但是我们那天的那个 SOP 除了这个东西以外，他还有在外面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表。
我先前情提要一下，这是我第一次拜到有点像是在玩闯关游戏的庙。你首先第一步你就要先选金子哦，而且那金子的款式呢也是超多，就每一款都有不同的功效，你要先自己看完一波，光这个就先有一张表、
对，
你要先自己去对好那个船的形状是什么啊，金元宝的形状是什么要干嘛，你要先选完之后呢你再去柜台结账。你以为只有这么简单吗？你买完那个他就跟你讲说，那个你要记得写你的农历生日，写你的名字，写你的住址、
对
女生要盖手印。
我在这边打开网页查说农历的那个生日，你可能知道你农历的生日是几月几号，但你不知道那个年，
你不能写什么81年不行，
对，
你要写那种就是什么子丑年那种，
对类似
超难。
我们那天在那边查了一下，然后背起来，重点是连今天的日期也是要那样写，你还要写农历。他那边很厉害的是，我们坐在那里就有被蚊子咬很多的那个区域，它是一个开放
专门在写的
地方、它还有一张墙，它上面贴了每一张就是
款式不一样的镜子，要怎么写？
对，然后因为我们买的有一个，它写很多的，然后它那里就是写已经写好，我们就直接照抄，就直接给它照抄写清楚。就想说，哦，真的是蛮厉害的，
光在那里就写很久了，因为有很多份要写。
对啊，
然后它还有给你说什么，要2000块的那种假纸钞的钱币，一张呢是要盖印章的，要烧掉，另外一张你自己放钱包，反正超复杂。我已经到最后错乱进去，还是说，请问到底是哪一张要烧？
对，但是反正我们现在两个人钱包里面都有那一张，
哦，对，
想说就放在里面。但是我其实那天拿1000块的时候，差点给他拿错，然后说拿成那一
张，你放隐秘一点，
长得超像。我现在要把它折好一点，对，就是不要像1000块这样放在一起，真的不行。哦，而且我觉得他们那边很多庙里面很多义工，那里面义工的人都很好，都会很明确的跟你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要讲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可以把事情做清楚。然后他们那个每一个告示牌都做得很清楚，
告示牌还偏漂亮哦。
对，要保不会三次的那个，他也写得很清楚，你就是保 啊，不会三次啊，有的话你就去右边哪里哪里可以拿那个符。然后我们觉得那个庙还有另外一个很酷的是让我们没有做完，那我看他那个告示牌显很清楚，就是他可以一次拔五个部位的那种
五个颜色
借钱。
对，
但是我们这里就不讲得太那个 detail，
反正你们
可以去看那个 YouTube 的影片。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做的，它是送穷船，它可以写一个送穷咒的符，然后反正你好像就是可以烧掉什么之类，然后最后再因为那个那一尊好像是要拜济公，然后反正可以删掉，就是把你的穷的运势删掉。我跟你讲，那边是一条龙，这样一整套做下来，你会特别觉得真的穷都不见了，财要来。然后我们做完这一整串之后呢，走出去呢，它有那个五个杯的那个颜色，我们就说，俊慈原本要往中间走，说不行不行，我们要往这个杯的方向这个底下走出去，
把那个五个杯的颜色都给它绕过走过去，每件事都做得很完整。
此时此刻呢，就开始开车开始下雨，然后我们在车上就说要发了要发了，
我们看到雨一点都不会难过，也不会想说没哎，那边等一下会淋雨没没关系，下大就给它
要发了，
水多一点，越多越发，然后两个神经病，两个自己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超好笑。但我觉得真的是拜拜这件事情真的很特别，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些拜拜啊还是什么有兴趣的话，但我们这个只是拜拜而已，就是如果大家对生活感到迷惘的话，还是可以有其他的神可以寻求帮助，或者是跟人求神，你可能跟人跟朋友聊一聊也可以，朋友也
对，
有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突然是哪里都很不顺的时候，你就是会想要做点跟原本生活完全没有关的事情，就是想要找到一点出路，
想要寄托在一些人身上。
建议大家可以多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就是我们那天去体验那个事情是蛮酷的，
真的
是完全当一个小旅行的概念。
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宗教不一样，我觉得都可以，你们可以寻求自己宗教的方式，比如说去祷告或是干嘛，我觉得都好，反正如果可以得到力量的话，我觉得都是好的。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每次去拜完拜都会觉得蛮疗愈，因为有时候我只是纯粹去我们家旁边的土地公庙拜拜，我也没有求什么，就是纯粹的拜拜。但是我觉得拜完之后心境上面就会觉得比较平静一点。反正总而言之呢，你以为我们只有这一些吗？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什么一些 app 求签的，我们下次再分享。
哦，对，
太长了。
对，今天录的
那又是很多其他的故事。哇，那个也不得了。那个也不错。
对，
那是多迷信的两个人。
可是我一直以为我没有讲这个耶，还是我们讲了这个后来就没有？我们就有讲说我上次我要买车的时候 有求签。
对，就是讲一讲的时候就放松事故，应答的消失。
是那个放松事故吗？
就是那个放松事故。
都讲完了。好，没关系，反正我们下次再继续分享，我们还是会回来，只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再把它掌握回来，至少今天东西有录好。
对，我们要确保音档是正常的。
好啦，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
对，我们到时候再把那个一些简单的资讯放在下面啊，大家就参考参考，自己斟酌。我们没有保证啊，我们没有保证一定有什么效果，
没错，
这很看个人，
没错，
重点还是要保持善良的心，做好事，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可以让你一直有好运的方法。
好，感谢大家，今天先到这里，
拜拜。Bye.